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简讯：2014年12月20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连续第四年受邀参加国际管乐节，壮观祥和的队伍赢得嘉义市民和观众的欢迎。2014年12月13日和14日，德国西部城市乌波塔尔市的市政大厅举办真善人美展，许多德国民众看过美展后赞叹法轮功的美好，也了解到中共迫害的残酷。医生、作家、建筑工程师、政府官员等纷纷留言谴责迫害，呼吁这场迫害应早日结束。2014年12月19日，习近平在澳门逗留期间，澳门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举办集会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15年的残酷迫害，呼吁法办江泽民、周永康、曾庆红等迫害元凶。加拿大公民李哲的父亲李小波在中国大陆因传播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押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看守所已经8个月，迫害使他左眼失明。12月19日，李哲要求释放李小波，并在多伦多中领馆前宣读公开信。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退地，我家4口人，种5口人的地。父亲去世前是由我三哥赡养，去世后因为三哥上外地打工，全家搬走了。这样父亲1口人的地由村上承包给我家了，至今种了好几年了。今年春播时，有一家生2个孩子，管村上要小孩口2田，村领导就找我们商量退地。当时我们想就父亲那块1亩6分地退就退了呗，但是那户人家1个孩子要9分地，2个孩子就是1亩8分地，这样又从我家多要去了2分地，也就是3根垄。可这3根垄我家都种上了，打茬子、买种子和底肥所花的钱已经投入地里去了，现在苗也出来了，按常理这家应该给我们补偿，结果这家不但不给，还说这补偿钱你要的话你找村上去要，我们不给。因为我们夫妻俩是修炼人，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师父的话，知道在被别人窃取利益的时候我们不能跟人家一样去争斗，于是我们就不再与他家争，把这个心放下了。但在次农地时看到被那家人多要去的那3根垄还是我们给他种的，长势比他家的都好，又勾起了那颗不平衡的心。可是想到法轮大法书中讲的道理，我心里又明白了，我还没有放下那颗心，才对3根垄会有情绪的起伏。一动心的时候，我就想法轮大法的道理，心性在提高，执着3根垄的心再也扶不起来了。打那以后， 再看到三根笼，根本想不起来那是我家的了，就像没有这回事儿一样轻松。
乌克兰青年报报道江泽民杀人历史和退党潮。2014年12月10日，乌克兰青年报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集权国家如何进行侵权为题发表长篇政论。文章中，作者伊琳娜·维什涅夫斯卡娅综述了中国目前的形势、江泽民集团的杀人历史、中国的退党大潮等话题。作者说，1998年，因江泽民坚决拥护执行邓小平的决定，对在天安门请愿的学生进行暴力清场，由此将踏着学生的血进入权力中心。嗜血成性的共产党在镇压学生后，使外界看到了他的残酷。他镇压的方式包括造谣、告密、非法关押和酷刑。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共产党带有群体灭绝的本质，包括消灭良心犯和思想独立的群体，以便控制党的权力。自中共夺取政权后，在系列的清洗运动中，导致800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文章说，自1999年，中共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利用共产党打压当时在社会上广受欢迎的精神健康功法，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的盛行为中共政权所不容。这场延续至今的迫害堪称是中共历史上最残酷的镇压。这些中共高官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在劳教所迫使法轮功学员无偿地从事奴役劳动，并摘取他们的器官进行贩卖和移植，将唆使他的追随者，谁支持迫害政策，谁就会免于刑法的制裁。但是今天，他们中有大量的人落马，受到调查。目前，全球有20多个司法诉讼，控诉江犯下的反人类罪。文章概述了中国目前有55名中共高官相继落马。文章说，周永康作为党政权力中心第二个有影响力的高官，法院、检察院、国安和监狱均效命于他。所有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和中共江泽民集团有关，因江在其统治期间在政权高层大量安插他的亲信，用来控制中国众多领域，从国安、公检法系统到宣传机构都被利用来维持迫害。文章谈到，超过1.8亿的中国人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一大潮源自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的社论就评共产党。由此，共产党建立在暴政、屠杀、欺骗之上的历史被连根拔起，中共的邪教本质更清楚地呈现出来。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生命的春天，健康与事业是人们聚焦的话题。朱女士人生中的这两点是一条倾斜的水平线。她的事业一帆风顺，在中国获得2个大学文凭，担任东北某大学教授，但她的身体却是雪上加霜，胃被切除1/4，吃药成为他每日生活中的一部分，无望和痛苦始终缠绕着他。65岁的他心中仍在期盼能拥有健康。有一天，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再吃药了，胃溃疡太多，听说练法轮功效果好，你不如去试一试。法轮功，朱女士听闻这个名字，心中燃起希望。1996年4月20日是朱女士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天，法轮功学员来到她工作的大学介绍功法。朱女士学会了法轮功5套功法。她每天练功，身体变化很大， 感觉能量从头顶贯通全身，美妙的体验无法用语言描述。从小到大，朱女士都是体弱多病，年幼时肠疝的问题困扰她，肠子常常从肌肉薄弱处突出，她因为疼痛经常哭闹，需要大人帮她把肠从孔外推进体内。二十多岁时，她经常腰疼，尿中带血，经医院检查，尿中80%是血细胞，肾脏内充满泥沙物，诊断为肾盂肾炎、肝脏应变。此外，她还有关节炎和失眠等问题。她长期吃药，各种药物对胃产生刺激，她又患上胃和十二指肠溃疡，胃黏膜溃烂，胃出血。1971年，40多岁的朱女士在大学任教，有一天她的胃大血管破裂，去医院做了胃1/4切除术。55岁时体检，医院诊断她患有心血管疾病、血脂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供血不足。丈夫常陪她去医院，即使逢年过节也是如此。修炼法轮功以后，朱女士的健康发生了巨变。有一件事让她丈夫印象深刻。一天，朱女士练完功回到家，夫妻俩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不时聊聊。桌上有一盘酱牛肉，说着说着，朱女士吃了很多酱牛肉。丈夫很吃惊，因为朱女士以前不能碰硬的食物，包括牛肉类。而且她对食物还有更多其他的限制，可是她吃了这么多硬的牛肉，竟然没有感觉不舒服。从那以后，朱女士吃饭时不用再限制任何食物了。练功两个月之后，她到医院去检查，尿液中没有了红血球，肾脏的泥沙也没有了。看到她脱胎换骨的变化，丈夫感佩法轮功的神奇，也开始修炼法轮功。除了身体健康的改善，朱女士最大的改变是知道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是返本归真。她认识到人世间很多东西是带不走的，于是自然地看淡名利，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往直爽而得理不饶人的性格，在修炼中也逐渐改变了。1999年，68岁的朱女士与丈夫来美国定居。同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在中国大陆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朱女士觉得应该走出家门，让受蒙蔽的同胞们知道法轮功的真相。如今，年过八旬的朱女士精力充沛，积极传播真相，希望更多的有缘人找到生命的春天，让人生充满活力和希望。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云南七旬老人担忧女儿。云南蒙自县法轮功学员何连春于2009年被中共非法秘密判刑10年，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在狱中，她坚持信仰真善忍，遭受到禁闭、严管、坐小凳等迫害。40多岁的人牙齿松动，不能吃饭，身体极度虚弱。家人担心何连春的身体，于2014年7月15日再次来到监狱要求接见，并按照监狱规定开了当地公安局的会见证明。狱警却声称何连春被严管，不许接见。何连春的父母担心还有5年的刑期，女儿能活着出来吗？下面是何连春的父亲何成云的呼吁。
我叫何成云，今年73岁了，是云南省石屏县宝秀镇石老寨村的普通农民。我的大女儿何连春是个很小就懂事、勤劳善良的孩子，原来在云南蒙自999电池组装厂工作，任劳任怨，处处与人为善，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可是这个善良的孩子却无辜被判刑入狱2次。 2001年10月被非法抓捕，判刑五年。2009年10月再次被绑架，至今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十年的刑期，就因为孩子坚持信仰真善人，做好人。2010年8月24日，狱警通知我们见女儿，要我们劝她放弃信仰。连春说，宪法规定信仰无罪，全家人的心里都很沉重。2010年9月7日，女儿间的警察突然来电话，说何连春身体出现许多病症，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我老伴儿来到昆明，狱警让他打出租车跟着狱警的车，来到一个偏远的医院，看到女儿已经完全变了样，瘦了许多。原来女儿为了抵制监狱的严管迫害，采取绝食的方法捍卫自己的信仰权利，却遭到狱警对她野蛮灌食，插管时插到了肺里，出现了肺衰竭病危状态。可是女儿脱离危险后，又被警察带去严管。2012年中秋节前的接见日是9月25日，我和老伴儿再次要求，终于见到了孩子。这是女儿入狱以来我第一次见到她。只见她浑身上下很脏，头发很久没洗，污垢和头发粘稠成一块一块的，手上有厚厚的一层污垢，脸色发黄。原来由于我女儿不放弃信仰，女二监的警察对她一直实行严管。严管就是让几个刑事犯每天24小时监视她。她每天被强迫从早到晚坐在三寸高的矮凳子上16、7个小时，一个月后屁股会做出血印。不准上厕所，不准洗漱，不准换洗衣服，不准说话，不准买任何食物和日用品。这次警察让接见的目的还是要我们配合他们，劝女儿放弃信仰。之后我再去要求会见，都没有允许。2014年6月5日，狱警突然又要求我们去见何连春。6月10日上午，我和老伴儿见到女儿，她身体极度虚弱，更瘦了。40多岁的人，牙齿都松动，牙痛不能吃饭，但思想意识还很清醒。御医说，我女儿有高血压，会引起心脏病、眼底出血、脑出血等各种疾病，还说会引起肾功能不好，希望家人在文书上签字。我女儿在入狱之前身体很好，没有以上的任何病症。女儿说，你们不能签字，这个字绝对不能签。刘监区长当时马上按断电话，不让她再说。全家人担心何连春的身体，我和老伴儿、小女儿、儿媳妇儿、孙女和外孙女于2014年7月15日再次辗转来到女二监要求接见。我们都按规定开了当地公安局的会见证明，结果狱警这次不让我们任何人接见，直接说是何连春在严管期间不得接见。我们真的很担心女儿的安危，还有五年的刑期，女儿能活着出来吗？现在的监狱警察可以随意虐待折磨犯人，希望好心人给转发一下，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海中脱险记。2014年10月28日下午4点，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博鹤镇一艘水泥船在返航途中，行至琼州海峡，船员们饭后正在舱里休息，突然一个海浪打进一个船舱，船员张超涛全身都湿透了，赶紧用牙膏盒去塞紧舱门，还没塞好，又一个海浪打进来，船员跑出船舱外去看，发现船体已经倾斜了，船员大惊，呼喊全体船员，快起来，船要沉了。 船长打电话给兄弟船求救，话还没说完，船已开始迅速下沉，情况危急。张超涛和张永杰二位船员急速地去解开救生筏救命，一个大浪打来，救生筏被冲走了，船员们只好抱住一大捆泡沫板下水，唯恐船体迅速下沉形成的漩涡把人吸入海底。十多分钟后，船被大海吞没。在茫茫的大海上，船员们紧紧地把泡沫板拱在一起漂浮着，以免被海浪冲散。大家急切地等待着救援。眼看夜幕就要降临，船员们又累又害怕，饥寒交迫，也没有水喝，都感到绝望。这时，船员张永杰猛然想起二伯母经常给他们讲，遇到危急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住这九个字，常常诚心的念，就能逢凶化吉，保平安。张永杰很相信亲人的话，在心中默默地请求，我们全体船员在这次劫难中能平安得救，我以后都会相信法轮功。接着他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叫其他船员也跟着念。当时全船共十人，其中有六个人不仅明白法轮功真相，而且早就办理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久，海面上飘来了一条很大的新鲜死鱼，接着飘来了一瓶又一瓶的矿泉水，大家捞起矿泉水就喝。漂流了三个多小时，船员都精疲力竭了，有四个人出现了抽筋的现象。这时，被冲走的救生筏神奇地飘了回来。平时要三个人合力才能把救生筏张开，这时的张超涛已经精疲力竭了，却一个人就把救生筏张开了。全体船员都上齐救生筏，大家的命保住了。船员们万分感激法轮大法的救命恩德，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大法的感恩。夜幕降临，海面上有五六级的海风，掀起了两米多高的大浪向救生筏盖过来。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搜救飞机没有能发现船员们，过往的船只也没能发现遇难者。救生筏随浪漂流，大约过了25个小时，漂到了挠洲岛海面。第二天傍晚6点多，遇险船员被救援队发现，他们全体平安。事后船员们回忆，打进船舱来的两个海浪是非常关键的，那是来报警的大浪，否则迅速下沉的船会带着船员们消失得无影无踪。经历了这一次劫难的全体船员更加相信法轮大法是能救命的正法，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在救人，三退能保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